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课叫 MS203， 宣教路上你我他啊，讲员是戴光华牧师。戴牧师呢，他出生在台北市啊，他在马街还有台东基督教医院从事检验工作三年。1982年呢，就蒙召献身服事。他在台东还有在高雄喜安堂牧会。啊，1995年应洛杉矶喜安堂邀请担任牧职到现在哈，很有负担，连结不同教会牧者，同心委身于祷告复兴宣教，并在2009年带领教会从非常内向的追求走向印尼咖啡族跨文化宣教之路。啊，我们就将底下时间交给戴牧师。
好，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这个分享的内容很多是神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在印尼的服事。那为什么大会会请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呢？因为他们是觉得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既然我们去到一个穆斯林的群体，啊，然后我们语言也不通，并且我们知道跟穆斯林传福音、跟穆斯林宣教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啊。现在大家听到穆斯林就觉得哇，恐怖分子啊。但是这个当中呢，就有很多啊，我们自己的一些学习。好，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去到印尼的一个穆斯林，并且那个地方是一个激进的一个穆斯林的群体的当中啊，一个地区去那边的一些服事啊。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啊，我啊戴光华，我太太戴师母，廖振云啊，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他们今年年初才刚刚结婚啊，他们在北加州。好，那这里有一句话。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宣教路上你我他啊？有一句话是非洲的谚语，他说：“你如果想走得快，你就自己走；你如果想走得远，要一起走。啊”好，那这一句非洲的话哈、啊，叫做帕摩讲啊，就是帕摩讲。OK， 所以就是从这里来讲到我们需要一起走。那我讲到说，在服事上面有三个迷思。啊，我自己有一个体会。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啊，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啊。有时候我们讲到宣教，就觉得哇，能够为主到一个非洲地方，然后到时候被狮子吃掉，哇，好像很伟大。有时候我们就有些的幻想啊，其实啊要很实际哈、啊，不要有一些的浪漫情怀啊。好，第二个呢啊，我们要避免那种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觉得说哦，我很会服侍，然后我去我就要闯出一番的那个丰功伟业，哇，能够证明说我多么的有价值啊，或者是说我是被一个团体所差派的，那我们那个团体在那个地方啊，其他人都不能来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插旗占领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团体性的一种山头主义。好，这个三个迷思我们都要避免，因为所有一切的侍奉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应当都看他都是主耶稣的，都是主耶稣的啊，免得我们越服侍，然后我们心胸越狭窄，或是越自我中心，所以要避免这三个迷思。但是我们，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欢各做各的，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华人哈，就是为什么听说我们台湾最多的就是董事长，大家都想要做董事长，我们都喜欢各做各的。那魔鬼就喜欢怎么样？针对我们的弱点，魔鬼就喜欢怎么样？各个击破，啊，分化，然后各个击破，所以使得神的名就受羞辱，或者是一些事工就垮掉了。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个人的或是团体的那种自私的心态。好，所以保罗在他侍奉当中，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今天我们听到黄子佼牧师啊，他也提到说保罗那么有恩赐，那么有学历，那么有才干啊，但是他的侍奉，他的宣教，他说腓立比教会跟他是怎么样同心合意，他也需要人家成为他的宣教伙伴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同心合的来兴旺福音。那怎么样同心呢啊，保罗在第二章就有提到说，我们要同心的话，就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我们一起念，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只有这个样子啊，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同心。那最好的例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就是同心的，同心创造这个宇宙，同心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我们要学习神，我们要学习神的仆人。好，那目前神是透过我们的服事啊，我们教会的服事有两个管道，一个是透过教育的管道，让我们在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一个大学里面，现在已经接触了差不多165位学生和老师。其实这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它是教伊斯兰神学的，所以我们进去到里面的时候是其实相当危险。目前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一个牧师，那跟我一起去的同工他是一个教授，那这个学校也不晓得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是在这种的需要神保守在危险当中去接触这些啊。但是我们有个心，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学老师或者学生有一天他信主了啊，他跟他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哇，那果效就比我们大，对不对？所以可以为我们这方面祷告，在这个大学里面啊，能够得到我们宣教上叫做和平之子，得到一个 key person， 然后他可以把福音传出去。第二个，神让我们目前的服事是透过企业宣教啊，企业宣教。那我们现在正在接触的已经超过1578位穷人，这边接触的是知识分子，透过企业宣教接触的是穷人或者是妇女啊。就是把钱借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生意，好，然后等一下我会再多解释。好，那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教会能够去到一个伊斯兰的大学，接触这么多的学生，然后透过这个企业宣教接触了这么多的穷人，你知道我们教会多少人呢？我们教会不到100个人，那我们也不会印尼化，好，我们也不是长期的宣教士，那到底我们怎么做的？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宣教跨文化伊斯兰教，哇，那个我不可能啊，我们教会怎么可能，我们教会那么小，一天让那个几百人的教会上千人的教会才有可能做这种服事。可是今天神让我这个机会就跟你们讲说，不是这样的，你即使一个教会不到100人都可以做。好，那是怎么做的呢？好，第一个就是要透过祷告，透过祷告，这两个因素很重要哈。第一个，能够这样服事的重点就是透过祷告。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我们全会众都为这个族群，我们去的这个族群，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咖啡族。其实全世界没有咖啡族了。那因为我们要那个哈敏感哈，要避免说他们被曝光，也避免我们被曝光，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叫咖啡族。那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族群哦有388000人，他们很多人是在种咖啡的，他们的咖啡是世界有名的啊，什么曼特宁咖啡啦、麝香猫咖啡，就从这里出来的。好，所以我们教会很注重的就是祷告。那时候我们开始为印尼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新教师，我在问说我们又为印尼做什么，然后一个新教师就问我说，那你想想看你能够做什么，你要先了解你们教会的 DNA 是什么。那我就想我们教会就很喜欢祷告，所以就说我们的 DNA 就祷告。他说哎，就对了，你们就祷告。祷告会不会很危险？祷告要不要花钱？祷告会不会殉道？不会吗？你在这里祷告也不会有人杀你嘛。所以如果说我们渴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
华文化宣教，甚至叫穆斯林宣教的祷的那个教会，从哪里开始？从祷告开始。祷告不会死人的啊，并且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很谦卑的跟人家一起合作啊，就是我们需要有宣教伙伴。所以这八年来，我们从09年开始进到印尼，这八年来神差派了很多的宣教伙伴帮助我们踏上穆斯林的跨文化宣教之路啊。那当然有很多这个帮助过我们的，但是我把它总结起来就是分七个啊，我们的宣教伙伴。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走上印尼的宣教呢？啊，这是在2004年圣诞节隔天就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惊动全世界，就是有就是死了23万人啊，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就叫南亚海啸啊，南亚海啸啊，这个是苏门答腊哈 Sumatra 啊，印尼的最西边啊。啊，这个海啸啊，地震发生在这里，然后那个海浪这样子一直冲到这个印尼的最西北边，甚至一直到马来西亚，一直到泰国，哇，就是死了23万人，你可以看到这尸横遍野，都来不及埋啊，就灭家灭村啊，灭城市这样子。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洛杉矶，我就开始为印尼祷告。我从来不晓得印尼是什么，也没有去过印尼，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开始祷告。我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死这么多人？耶稣，你在印尼这个国家，你要做些什么事？”然后我们那个邱茂松牧师就开始发动全洛杉矶的华人教会要奉献捐款救灾，那我们教会也参与。然后等到结束救灾那个结账的时候，那个邱茂松牧师所排的那个哈，我发现我们教会奉献哈，竟然排在第二个，我们的捐款排在第二。我说奇怪，这个洛杉矶这么多大教会，我们教会怎么奉献这么多钱啊？哈，所以我就有第二个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神的意思啊！哈，我就祷告说，主耶稣，你要洛杉矶牧主锡安堂为印尼做什么？好，这个祷告我发现到。整个改变我们教会，整个改变我，因为这个祷告就是我把整个教会的主权交给主了。我有一点像以赛亚啊，在主的面前说：“我在这里，你差遣我。”那因为我是牧会，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教会。你要我们教会为印尼做什么，那我们就愿意顺服。”可是这样祷告也不知道做什么，我本来以为就说是不是有机会去印尼救灾一下了哈，但是好像神都没有带领，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做什么，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了几年了，合乎5年，从04年一直祷告到09年，我们才知道要做什么呢？这是后来我们接触一些宣教的前辈，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在宣教学叫做 Adopt an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啊，叫做认领一个未得之民啊，认领一个未得之民。后来一些长辈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认领，这个字太过于好像我们强势，我们看别人，我们别人是需要被认领，所以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一会爱一主，就是一个教会去爱一个未得之民，啊，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领受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因着这一节圣经，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要去救灾，我们是要去做未得之民的跨文化宣教。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这里哈，就说耶稣来，或者是末期来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常常注重说啊，末期来之前会有地震，会有饥荒，会有战争。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并且对谁呢？万民做见证。我就注意到这个万民，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想到传福音啊、宣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谁啊？家人，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同胞嘛。所以我来洛杉矶二十年哈，我们第一次出去宣教就是去哪里？
就是去台湾，就是去台湾，这很自然的嘛，又熟悉，对不对？语言又通，所以我们第一次先短宣，哇、哦，十几个人一起去，就是去台湾，然后哇，一个礼拜去监狱布道，哇，三四百人信耶稣，很有成就感的、啊，对不对？好、哦，那后来啊、有一个机会，另外有一个洛杉矶的牧师说，哎，现在大陆开放了，我们可以去大陆啊，做也是大陆宣教，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也去了。哦、所以我们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就到中国大陆去做家庭教会的培训，哇，也是很精彩，哇，可能早上中国早晨五点钟，然后他们一整天哇坐在那个小板凳什么听我们讲课，哇，也是很新奇，然后那个厕所哇就是又很特别，对不对？那个师母他们，我们去的地方，师母后来跟我说，我们那个厕所是什么，是猪圈呢，所以他们要上厕所就是那个猪圈的那个墙、哦、是那个竹子编的，他们抽一根竹子然后把那个猪赶走，然后蹲下来就是他们的厕所，哇，好多很新奇的事情、哦，好，可是这样服侍了五年，就后来就是因为发生这个南亚海啸，那我开始祷告，我才发现，哇，我们全世界除了华人还有别人呢。以前我怎么都没想到别人，都只想到华人啊，所以后来才知道说，哇，死二十三万人，这些人都没信耶稣啊，那是穆斯林呢，啊，所以想到说他们应该有机会听到天国的福音，啊，那全世界还有6800多个未得之民，这是神所爱的，也是神所创造的，他们神也要给他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才开始啊了解说我们要向未得之民啊宣教。好，我开始讲了啊，我们的伙伴帮助我们的是谁，因为我对矿化宣教真的一无所知啊，啊也没经验，也没有什么知识，后来都是在我们那个五年的祷告当中，我们就把我们的希望就请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就用 email 发出去给一些的宣教团体啊，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去到印尼，结果很石沉大海，最后才有一位就是内地会好，或者 OMF 的那个宣教师叫做 Brian Newton， 哎，他来跟我们联络了，他是一个英国人啊，就是这位啊宣教师，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宣教啊，现在就在洛杉矶做那个宣教动员，做 mobilization， 哎，他就用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了，就说我们如果有兴趣，我们就可以跟他见面，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啊，就是他来帮助我们，然后他知道我们要去印尼啊，然后他就开始。针对我呢啊，因为我要去，他就给我做一些类似像门徒带领那个，然后就告诉我，你如果去的话，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哇，一大堆的资料要我学习，啊，然后第一次去叫做访宣，不是短宣啊，因为还不知道要短，还不知道宣教，只能去访问而已，叫访宣，所以他告诉我，你如果去的话，碰到这些族群啊你要了解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哇，就一大堆。哇，就常常看啊，跟着学，一段时间之后就出发了。好，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刚刚那个英国的宣教士啊 ，Brian， 他又介绍我认识另外一个美国宣教士。这个美国宣教士本来也在马来西亚宣教，海啸之后呢，他就知道说海啸带来很多的孤儿，他就到印尼那个苏门答腊去开孤儿院，去收容这些孤儿。那刚好这段时间这个美国的宣教师他也在洛杉矶啊、哦、所以呢我就认识了他，那这个院长这个院长，然后他的太太是一个印尼人，然后他知道说我们要想要去印尼，他就说如果我们到印尼，他会派他的孤儿院的一个老师，一个同工，他是印尼的当地人，叫做他是属于巴塔族的啊、哦、巴塔族的啊、他会讲印尼话，他会讲一点英文，所以他说他可以做我们的向导，带着我们进去，因为那个我们想要去看的两个族，我们在洛杉矶先祷告，我们夫妇先祷告，然后我们选了两个族，然后想说看看谁看看谁要带领我们去长期关心哪一个族，好、哦、啊，所以后来这个院长呢就是请这位他的同工就陪着我们上山去啊找这两个族群，今年呢这个院长已经过世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去看这个师母，啊，给他们有奉献。好，那这个那我哦，刚刚已经两个我们的那个宣教伙伴帮助我们，再来就是这个巴塔族的同工。那这个巴塔族是怎么来历呢？ 巴塔族呢，他们在印尼呢人数也相当多啊，对。然后他们在1834年曾经吃掉我们两个美国宣教士，他们会吃人的，真的。你如果看有一本书叫做《福音争光临到人到临到印尼》还是什么哈、哦，他们真的把人家煮来吃了啊、哦。所以美国两个宣教从那个波士顿，从那个波士顿差派去到印尼，然后去到巴塔族的当中，还没有传到一个人信主呢，就被吃掉了。后来是另外一个德国的宣教师啊，也去到同样的地方，叫 Normanson， 他辛苦的经营56年之后，有20万人信主。到1991年呢，巴塔族已经有300万人信主。那这三个宣教师的遗体都还葬在印尼。就是今天那个黄牧师有说了，宣教师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对，所以当这位巴塔族的同工跟我们一起上山的时候，我也有一次我也问他说，你知道吗？你们巴塔族已经吃掉我们美国两个宣教士，他说知道知道，很抱歉的知道吃掉我们的美国人。对，好，所以这是第三位跟我们成为宣教伙伴的啊。好，那我们就第一次去的哈，2009年第一次去，这是一个印尼的咖啡族的山上一个村落的一个小村子的。这是一个村长，这个人是村长，这是等于是他们的一个长辈啊。所以我第一次叫访宣，访宣就是去了解说他们这个族群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用什么生活啊，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等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所以我就是用一个好像去访问的方式去到这个家，那去到这个村长的家。然后我没想到说去的时候刚好他们一大堆人在他的家。然后跟我一起去的一个美国的弟兄哈、哦，那个华人印尼的华侨跟我一起去的，他说我们到这种地方啊，最好不要碰到军人，因为军人有武器，因为当地的军人有时候他会抢劫，好、哦，然后要赎金，好、哦，他说最好也不要碰到警察，我警察也是有武器的，嗯，所以那里治安不是太好，但是我一进入这个。村长的家一坐下来，旁边这个人说我是军人，啊，这个说我是警察，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你知道，所以在这种地方语言又不通，哦、然后文化又不懂，然后一下子真的是愣住了。所以那时候哈、啊，真的就是需要祷告，对不对？看到这种荒山野地，我说想逃都逃不掉。逃不掉。那后来我们真的是被扣在军营啊，这个人对我们蛮凶的，好、啊，然后什么渐渐的、啊、通通掏出来，然后一直问你是谁啊，你从哪里来，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哇，通通要交代。对，那很特别的就是说，那位孤儿院的同工啊，他是巴塔族的，他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也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叫高级的军官，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过来看我们，然后就把我们给带出来了，嘿，好，所以那是有惊无险。好，然后在那里第一次去啊，什么都不懂，就跟着他们怎么吃饭呢、啊？吃饭哦，你看看这边有一个小盆子，意思就是说哈、哦，我们是用手吃饭啊、哦，并且一定是用右手吃饭啊、哦。吃饭前先把手洗一洗，然后就拿菜啊，拿饭啊，然后放在自己的盘子，然后就这样子拿来吃。然后也学习他们怎么上厕所啊，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厕所是没有卫生纸的啊、哦，所以右手吃饭，左手就是擦屁股的啊、哦，没有供应卫生纸，所以上完大号之后，哎，你就用手自己，哎，左手就是你的卫生纸，啊、然后就是这边有水啊，他就有瓢子，然后你就自己冲一冲，然后有时候还有肥皂这样，所以就第一次学习，哇，这种。就是要文化认同，嗯，那一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好脏哦，啊，你刚刚有介绍我是在医院做检验工作，我们都很爱干净的，所以就觉得说，哎，右手吃饭已经很脏了，左手还要擦屁股，哎，擦大便，那真的很受不了，哎，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还蛮不错的，嗯、真的不错。因为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右手吃饭？他说右手吃饭比较香啊。 因为听不懂。我说为什么要用左手擦屁股？他说左手擦屁股比较干净啊，听不懂的。但是后来发现，哎，真的呢，因为你用卫生纸该怎么擦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啊，你用洗的就洗得很干净。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去上网去找哪一个国家是用左手擦屁股的，我发现马来西亚、印度很多，然后发现他们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很少人痔疮。所以我这样去印尼八年，我这八年都没有痔疮。我以前的痔疮有时候蛮严重的，哎，特别是在我服兵的时候，哇，有段时间痔疮很严重啊，那个痛到走路都变成这样子啊，那个你知道那个台湾啊，有时候人家觉得啊，你是不是生啥样啊？这样也听不懂啊，有人以为是什么花柳病啊，所以那个走路就变得不方便这样子哈，啊。好。所以第一次去就觉得有很多在学习的啊，真是感谢主，我们就认识了认识的咖啡组38位人当中，只有2个人信耶稣，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他们甚至没有文字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不开化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族群哈。啊，那这个咖啡组的女孩子，她信主是因为她嫁给这个巴塔族的弟兄啊，她信主了。好，那她说有2个人信主嘛，我说那另外一个呢？他们说另外一个跑掉了啊，因为被逼迫就跑掉。那这个也是被逼迫，因为他就回不去他的族群了啊，所以连他生孩子啊都不能回村子了。所以在那里信主是蛮危险的。好，第四个我们的伙伴呢，就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宣教祈祷特会，每一年的差不多3月的时候，都会在洛杉矶办一个宣教祈祷，就是为宣教来祷告的一个特别聚会，啊，这是很特别的，啊，因为宣教有时候就比较冷门，对不对？像今天就比较冷门嘛，啊，那祷告也是更冷门，对不对？所以宣教跟祷告加在一起就是冷门加冷门。但是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要为宣教祷告。嗯，人觉得是冷门，但是耶稣觉得是最热门的，因为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热心，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哪怕人很少，我还要照讲，因为这是耶稣的热心。好，那我这位宣教伙伴呢，就是主持这个宣教祈祷特会，有好几个机构跟教会，但是最主要的是国际文化协会的那个邱志健牧师。那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伙伴呢？就是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教会居然到印尼做这件事情，他很感动。哎呀，你们一个小教会居然可以做矿化宣教，穆斯林宣教，他就请我在宣教祈祷特会分享见证。然后呢，从第一次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在请我讲，我很少一个讲连续讲7年的，连续讲8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很感动，好，然后每一年我们讲的都不一样嘛。啊，每年都有不一样的进度，啊，所以我是觉得他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没说回来之后，他就安排到国际公会协会，在这里有好几个宣教祈祷团契，啊，在 San Diego， 在 Orange County 啦，在 Arcadia， 在 Ventura 这四个，然后他就安排每次回来都要去这四个分享，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哎，我们所做的有别人在关心，别人在扶持，所以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也请他啊，既然这么关心我们，就请，我是觉得说，我们教会既然领受说要为这个族群，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立约。我那个感动就是说，我们不要讲一讲说啊，我们会去关心啊，但是人很容易忘记，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一个立约。然后我就想到说，怎么立约呢？你圣经里面旧约他们跟神立约就筑坛，对不对？用石头叠起来，然后筑坛，然后献祭。所以后来我就中了一个方法，我们跟教会的同工说，哎，我们去买一些石头啊，大石头啊，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哈，跟神立约说，我们真的要忠心为咖啡主祷告。好，那我们做了2次，一次是在宣教祈祷特会，那个邱志健牧师就带领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来参加了，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教会的牧者弟兄前面，我们就等于在神跟人的面前跟神许愿说，我们是否在神和众人面前委身啊？当神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服侍什么呢？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奉献，第三个短宣，第四个长宣。 啊，我们就跟神这样讲，啊，好，那在教会呢，我们就用石头啊，在有一个主日呢，每一个人拿一块石头，然后一样跟这个一样哈，跟神立约说我们眼里怎样怎样，然后一个一个排队，大人小孩，通通排队，然后把祷告完，把这个石头就放在我们的讲台啊，十字架的下面，这石头到现在还在，哎，已经放了8年了，啊，好，好，当我们这样子跟神立约，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主日中心祷告。祷告了一年之后啊，刚刚是2009年，现在是2010年。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啊，当地的一个巴塔族的传道人说：“哎，泰牧师，你们上次来跟现在啊，我们这里已经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两位是跟我一起去的同工哈，就从美国去的。然后当地的巴塔族的传道人说哈，我们在这里啊，这一年哦，已经有两个这个巫师夫妇信主了。哦，啊，这个过程也是哈，因为有神迹奇事了，因为这个医师这个巫师的太太哈，被鬼附，然后这个巫师呢就带着他到处去求医，然后都没有办法。后来就是这个巴塔族的传道人为他祷告，然后鬼就赶出去，他病就好了。后来呢，这个巫师的女儿怀孕也被鬼附，好，然后这个巫师呢就拿着这个巴塔族传道人留下来那个橄榄油啊，自己为女儿抹油祷告，然后把鬼赶出去了。好，这对夫妇就信主了。所以这一年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哇，我们就觉得好兴奋啊，我们祷告一年，这里有神迹发生了啊！你看，这就是透过祷告来宣教，好，就我们就很得鼓励啊。我就问那个巴塔族传道人说，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不做巫师做什么？他说现在卖鱼了，不做巫师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啊，有一个清真寺的长老，他居然现在愿意跟基督徒做朋友了。啊，这个巴塔族的传统也把我带到长老的家。那因为当地这个就是他的客厅啊，就是在村子在山里面一个村子，然后这个就是客厅，没有椅子哈，就是坐下来。然后他觉得用最好的招待我就是喝咖啡，这么出产的。然后很有意思，他知道我是牧师，他也没有机会的啊。然后他说他背痛，我说那我为你祷告吗？哎，他就说好，我就为他祷告。一个清真寺的长老愿意接受教基督教牧师为他祷告。好，这是第二年了。好，然后第五个伙伴就是2011年我参加世界华侨大会，在印尼的巴厘岛，我就认识了印尼卫理公会的一个监督叫林英华牧师。那卫理公会在印尼有很多的教会，这个林英华牧师他负责100多个在苏门答腊北边的教会。所以当他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也是在他的这个教区范围里面，他就说我们如果去的话，他会安排我去他们的教会。那我们去的那咖啡族的山上哈，那个山上哈有一个基督教大学，那大学的附近就有一个卫理公会啊。当然在在那个穆斯林区的时候啊，穆斯林区那个地方不能叫做教会，他只是用外面贴一个叫做儿童基金会。他们是办了一个幼稚园，那他就让我们去到他们的那个卫理公会去拜访，然后去服侍。那个卫理公会的一个传道就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就接触了大学的学生跟老师，从此就展开我们的透过教育做扩张化宣教的管道。这个就是第五个伙伴卫理公会的林牧师。好，这个就是那个基督教的不是基督这个咖啡族的大学啊，这个大学也是看起来很简陋这样子哈，这个就是那个卫理公会的一个传道，他是巴塔族的，但是教会是华人教会，这个就跟我去的另外一位同工哈，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教授，他是教电脑的，在洛杉矶，然后这个是也是卫理公会，因为认识了刚刚那个林牧师，他就派了他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会讲印尼话啊，又会讲国语，他帮我做翻译，哎，对，所以我们就是2012年第一次进到这个大学，到了2013年第一次进到这个大学，然后这个大学呢对我们也不太认识，所以他给我们18个学生让我们跟他们分享，结果。那个效果非常好，然后学生很喜欢跟我们互动，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2013年，他给我们100个学生，哇，100个学生，然后我们这个弟兄呢， 他就讲他的电脑专业，还有怎么样读书啊等等。那我不能说我是牧师啊，我就说我是中文老师，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样子学中文。哎，学中文啊，透过学中文，我用那个象形文字，我做了一些 PowerPoint 教他们中文字，然后透过这些中文字教导他们男女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哎，他们就很喜欢听，所以就是很接纳我们。一直到了今年呢，我们再次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他自己进去，那我没有进去，我就在附近。然后呢，这一次的话啊，这个基督教大学里面的这个副教授，他每一年都是来帮我们做接待的啊，做接洽的人啊。那因为已经是第三次进大学了，所以他对我们教会这个同工就越来越敞开心，所以就把他的太太啦、小孩啊、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哥哥、嫂嫂，还有他哥哥的两个孩子，都介绍给我们的弟兄认识。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穆斯林他不太会开放家庭，对他们来讲很不方便，哦，因为他们一天要五次祷告，所以他会敞开门欢迎别人进来，已经表示他是心很敞开的，哦，所以特别请你们为这个祷告。我们给他一个名叫 Sam，哦，如果这个人被主得着，哦，他就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当地的领袖，哦，他是一个留学澳洲的英语教育的硕士，他现在有想要再出国再拿一个博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以未来的影响力就更大，所以要为他祷告，好不好？好，这是大学方面。然后呢，企业宣教啊，宣教学叫做 business as mission， 企业宣教或者叫做营商宣教。神很奇妙，居然让我们认识在印尼做贷款的一个公司啊，那公司的名字叫做 Demand 啊 ，Diamandiri， 那个老板叫做 Frank， 他有一次啊，就是2013年他到洛杉矶来，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是在洛杉矶啊牧会的啊，一个印尼人，然后我本来是要请那个印尼的牧师啊来我们教会讲道，结果那个牧师说他没有空，他说我有个朋友刚好来洛杉矶，我就请我跟他认识。然后我一听，哇，他在印尼做了十几年的这个，透过贷款去跟穷人传福音，跟妇女传福音，然后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居然就信主受洗了。哇，我就听这么好，所以我就请这个 Frank 说，你能不能也到咖啡组也设立一个分公司？可是他一听我去了那个山上，他说我从来没听过哎。因为我们去的地方连印尼人都不敢去，我们叫做激进派，激进的穆斯林区。然后我说我们去的那个族群的名字，他说这个族群啊，我从来没听过，然后因为他们住在雅加达嘛，哦，所以有些偏远地区、危险地区，其实华人也不愿意去的。所以他听我们去，他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去到那种蛮荒地方啊？可是他就把我们的心愿就带回雅加达，然后跟他的公司的人讲说啊，那美国洛杉矶有个华人教会，他居然关心我们印尼人啊，他还要我们去那边设立一个分公司。你知道他设立分公司，他跟我说他不是做慈善，不是做 charity， 他是做 business， 他一定要能够赚到钱，然后才能够做这个扶贫的工作。如果说不能赚钱，他是一直赔钱，他没有那么多的本钱可以投资下去，所以他一定要评估那个地方可不可以设立分公司，好，所以他觉得那个地方根本没有这个潜力，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只是讲这个事情，没有讲到他一讲的时候，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位代导者就大哭，然后这个 Frank 就很奇怪说，怎么这么大哭？他说我就是咖啡厨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09年去的时候，他们说有两个人信主啊，其中一个跑掉了，就是这个跑掉了，竟然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代导者，他是已经信主26年了。然后他为什么大哭？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为他，你看他信主26年，一直为他的族群祷告啊，为全印尼的这些少数民族祷告，然后他祷告到一个地步，那个礼拜他已经在禁食了。好，然后他跟主说，主啊，我为印尼的这些未得之民祷告，谁在为我的族群祷告？所以当他听到这个 Frank 说洛杉矶有一个华人教会在为 他为主祷告，哇，他很感动，他居然真的神差派有一个教会在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就大哭这样子。所以你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在这几年当中经历好多好多真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好，所以后来这个 Frank 呢，他觉得很特别，所以他就不敢说不去那个地方设立一份公司，所以他就想他应该要祷告，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然后就派他的什么 CEO 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干部去那个山上去评估，啊，评估之后他还是不太敢设立一份公司。一到04年的时候，我再次进去，然后他就派了两个，一个 General Manager， 一个总经理，还有一个 Operation Director 跟着我上山去。啊，他们再一次，我就把我认识的那个教会介绍给他们，啊，他们好像就比较放心，所以2015年他们就设立一份公司了，那就是去，哎，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那个手册，好，啊，这就是那个老板啊 ，Frank， 他们公司叫 Demand， 这个公司在全印尼是第四大的贷款公司，前三大都是政府的，所以它是民间企业的第一大。他是很会赚钱，但是呢，他的目的就是宣教。他现在全印尼有20几个分公司，有300多个员工。那他透过这个企业宣教的方式是什么呢？哦，这是2014年那时候，我们教会给他们有奉献，然后他就派两个同工跟着我上山去。好，那2015年他们就设立了，是吧？2015年3月的时候，他们设立公司。2015年的10月，我跟师母要进去的时候，这个 Frank 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进去，因为2015年那附近就发生暴动，啊，我说那地方比较是激进派的，啊，所以好几个教会被烧掉，还有人被烧死，啊，20年都没有过。然后，但是师母很勇敢，他说没关系，殉道也要照样上去。这个是我刚刚上过，你知道有一个课程叫做 Kairos 课程，然后上过，哇，心里很火热，哦，不要去宣教了，死了也没关系。可是那个，哎，那是他第一次去的，哦，前面我都已经去，他因为他平常有做那个 daycare， 所以他就去不了。2015年他第一次去，结果又进去不了，所以他就很沮丧，一定要去。然后那个 Frank 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去，然后就把手机给我们看那个短片，那个人是怎么样被烧死的。那个基督怎么在车上的时候怎么样被拉下来，然后人家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就点火在他身上，我们就看着那个人这样子被烧，那痛啊滚啊，然后在地上人家就踩着他的头啊，他就这样子活活的被烧掉，然后一直喊耶稣耶稣，就这样死掉。所以那个 Frank 说你们绝对不可以上去，所以这一年我们没有上去，8年只有这一次上不了那个山上，我们只能在那个大城市。就很奇妙，在这大城市的那个接待，哦，就是这个，这是报纸上都有写，哎，这是报纸，哎，我们去了那附近，这个省份哈，那个教堂被烧，人也有些人被烧死。好，我刚刚说，那我们去不了山上，很奇妙，神就让我们去到一个孤儿院啊，这个就另外一个故事。去到这个孤儿院啊，这个孤儿院已经设立10年了，啊，然后已经有点破破旧旧了，啊，我们就想说，哎，这个孤儿院我们也可以关心呢，啊。那这个店长是全印尼孤儿院当中唯一的一个华人店长，他是一个留德的营养师，然后回到印尼之后，他在一个公司做研究工作，他的薪水是一个月差不多5000块美金，那当地的。平均的一个月的薪水是差不多200-300块，他是5000块，可是呢，神就呼召他说你要去关心孤儿，他就辞掉他的工作，啊，他现在就一直在做孤儿院的工作，他已经在这里做了10年了。然后我们听了就很感动，然后他说，那我们要募款来帮助，他说，生活上面他们还可以，啊，他是营养师，他知道怎么照顾，但是他们的教育经费很贵。很多孩子要上学，他不愿意他们去那个伊斯兰教的学校，去要他们去教会的学校，可是都比较贵。人家已经给他们 discount， 可是40个学生要读书也是蛮庞大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帮你来洛杉矶募这个教育基金啊。好，我就先讲到这里哈，再等一下再讲。好，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那个跑掉的那个基督徒，咖啡族跑掉的基督徒，居然我们也是在这一年啊跟他也见面了，哎，他现在就是做一个代祷者，嗯，好，啊，看到我们像看到家人一样啊，那很感动，我们为他的族群在祷告，好。啊，这个就是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咖啡族山上设立了公司。他们去那边3个月，居然就拿到了政府给的执照，所以他们是合法的一个贷款公司。那么贷款的方式是怎样呢？就是第一次他们这些人呢只能借差不多100块的美金，然后5个月要还本金，也要付利息，还要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这些员工都是基督徒，啊。然后聚会的时候呢，先唱印尼国歌，啊，因为不能让他们说好像一讲耶稣他们就跑掉了嘛，先唱印尼国歌，然后再来就祷告，祷告就问他们要不要祷告，啊，他们都不太会祷告，啊，这员工就带着他们祷告，然后就关心他们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好，啊，然后如果生意做不好，他就要辅导他们，然后有赚钱啊，也要辅导他们怎么理财，因为他们也不太懂理财。哦，还要关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健康啊。那人总是会有一些需要啊，身体生病啊，夫妻吵架啊，啊，他就开始透过这些问题的时候，开始爱他们、关心他们，渐渐的就把福音传出去了。这是他们的企业宣教的方式。好，然后如果5个月你真的有还钱，有付利息，可以再借第二次，第二次钱会增加，然后一次一次增加，最多能够借到2000块美金。这是他们企业宣教，所以这些人拿到的钱，你看都很高兴啊。大部分都是穷人跟妇女。这是已经设立了这个新公司，这个就是经理，这就是从那个雅加达派去视察他们的一个 CEO 啊。刚好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公司也派他去。然后我要讲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后来这个我今年我们要去之前呢，我就想到说，哎，我们帮助这个孤儿院的院长啊，叫。能够筹这个教育基金，如果这些孩子毕业之后啊，大学毕业能够进入到贷款公司，哎，那不是可以侍奉主吗？啊，因为这个贷款公司的老板 Frank 说，他最头痛的就是他虽然300多个员工都是基督徒，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好基督徒啊，有的也会偷钱啊，啊，有的也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既然这个孤儿院的院长他是。把这个小孩子带到主面前信主，然后要栽培他们的品格。那这样子十几年下来，这些孩子大学毕业，如果能够进到贷款公司，不是成为很好的员工吗？那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这个 Frank。那时候我们出发前，刚好 Frank 在洛杉矶。我一讲说这些孩子有的读大学了，他立刻说：“那大学毕业就到我的公司来。”哇，好像有个印证，所以就希望这个郭英院长跟这个 Frank 能够见面。然后居然我们出发前这个院长主动说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到咖啡组的山上，然后这个 Frank 说我会派我的这个 CEO 也会到咖啡组的山上，结果他们就在山上见面了。好，好，然后这次我们上山的时候才知道说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客户来借钱了，1578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福音对象了啊，这么多的福音对象，那你要跟一个穆斯林传福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接触到1500多个穆斯林，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感觉，请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哦，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在钓鱼，这个是在网鱼，好像在挖那个池塘，然后这些鱼现在因为要来借钱啊，已经开始进来了，进到这个鱼。那个池塘里面，哪一天圣灵做工，这些人都会信主，可以收网了，啊，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宣教，啊，好，然后这个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为孤儿院本来是筹募教育基金，后来我们就希望说培育国度人才，啊，这个就是这个孤儿院，啊，这么多的孩子，嗯，然后这个啊，这次师母去在这个孤儿院有分享。然后我们募到了2500块给他们的时候，后来这个晚上他就跟这个孩子们讲啊，现在有这个奉献，结果他们就大哭，因为他们这2个月正缺少5000块美金，要交学费，要交书本费， 然后有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上学了。好，然后呢，有两个孩子呢，我们去的时候他没有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也没有跟我们一起聚会。这个院长本来要去找他，教训，结果后来这两个比较大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说：“院长，我们是在，他们自己是有大学的奖学金，但是他们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钱交学费。”他说：“我们在为他们进食祷告。”所以当我们把钱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很感动，所以院长跟孩子就哭。一起哭这样子。好，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服侍他们。好，那也很奇妙，我们在当地也服侍当地的华人教会，然后这个教会那个前一阵子被关了两个月不能聚会，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主日崇拜结束，当地的同工就说：“哎，我们能不能一个布道会？”所以他就去联络其他的教会，一个就是华人教会，然后一个巴达族的教会，还有一个警察局里面有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天主教教会啊，他们四个教会联合起来办布道会。哇，这是他们当中的第一次，他们大概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这个联合布道会。好，那这个布道会就是在这个巴达族的教会。你看这个是不是像教会？像什么？像个监狱。因为在那种地方你不能外面太张扬啊，你说啊，我们这洛杉矶台福教会，哇，你挂出去马上完蛋，可能会被烧掉。所以就是人弄得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教会啊，这是那边的一个辛苦的地方。但是进到里面就不一样啊，里面就很漂亮啊，这就是教会的讲台。好，那这就是那院长啊，那他就帮我做翻译，感谢主，他会德语、英语啊、国语、印尼语啊、福建话。是一个天才，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哈佛大学要给他奖学金，全额奖学金请他来，他拒绝了，他要照顾这些孩子，再感谢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他，然后这次的布道会，师母也做他自己病得医治的见证啊，风湿性关节炎得到医治的见证，然后我就讲那个耶稣啊，那个经过撒玛利亚跟那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那段话，讲到不要种族歧视等等的，然后后来这个院长他也讲他自己病得骨癌得医治的见证，哇！结果那天圣灵大大的做工，很多人都很感动，哭成一团的。好，后来这四个教会的领袖们，我们聚会结束，大家一起祷告下，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后要常常一起祷告，这个四个教会就合一了，很奇妙。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惠德之民呢？全世界现在有74亿人口，族群有16439个族群，这是根据 Joshua Project 的那个统计数目。惠德之民呢，惠德之民有多少？惠德之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族群他基督徒的人数少于 2%， 然后没有自己的教会或是没有自己的圣经，这种的族群就是我们现在要宣教的对象。这种族群有6825个，那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关心一个，如果你们教会关心一个，你们教会关心一个，每个教会关心一个，很多教会，我们全世界的华人教会也不止6800多个吧。如果都去关心，都这样子专心祷告，去关心他们，去服侍他们，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做的呢？这四个步骤，一位爱主的步骤就是 push 第一个就是祷告，祷告之后神就会带领啊，圣灵就会带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啊。祷告之后呢，神有机会带领我们去到当地，我们还没去到当地的时候，先要透过一些杂志啦还有一些宣教聚会啦，或者是宣教机构，我们要多多的去了解啊，比如说你们参加什么开罗斯课程啊，多多去了解，那个什么是跨文化宣教，什么是穆斯林，或者是我们想要关心的族群，多多去了解。然后有机会呢，我们要去当地去看啊，是去踏上那个土地，接触那些人啊，跟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啊，也许一个礼拜怎么样去看望，然后以后呢，常常去啊，看看神在那边所做的工作，要实际的去接触。那最重要的呢，就是 H， 就是 heart， 其实就是今天那个黄牧师所说的，第一个，我们侍奉要有爱主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最重要是爱主。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要爱人，啊，爱这些少数民族。第三个，我们同工要彼此相爱，啊，这样子我们那个宣教的路才会走得长远。好，好，那我曾经在马来西亚分享过这个 push， 结果有个教会他说，哎，我们教会也是超过100个人，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啊？他就特别请我吃个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是怎么做的。他说，他也要做。这个女牧师带着她的丈夫，带着她的宣教部的同工一起来啊，听我的分享。好，好，所以我们教会有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在启示录7:9-10，我们一起念。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好，你看这一群人在宝座面前敬拜神，身穿白衣表示已经得救的啊，手拿棕树枝，他们在敬拜神啊，在宝座前，这是在天上的敬拜。我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在天上敬拜神？
会
哈，好。可是，在我们教会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不只是将来在天上敬拜神，因为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奉献，因为你们也有愿意一起去有短宣，啊，你们在天上敬拜神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叫做
咖啡族，
咖啡族，啊，会跟我们一起在天上敬拜神。那个时候不只是你很喜乐，你可以在天上，你更喜乐就是有一群人因着你的服事，他们也在天上敬拜神。说不定这些族群的人会跟你说：谢谢你们洛杉矶牧主锡安堂，你们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奉献，你们来关心我们，我们现在也在天上了。别人看我们是印尼的土人、野蛮人、番人，但是我们今天也在天上了。我更想要听到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做得很好，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忠心到底，一直到见主的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主啊，谢谢你，主赞美你，耶稣，耶稣，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每位同工都是你所呼召、你所拣选、你所装备，也是你要差派的。主啊，谢谢你，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遵行大使命，不管我们教会大小，不管我们的人多人少，不管我们的经济财力如何，你呼召我们先来为未得之民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并且顺服神，我们就会真的是看到何等的甘甜，你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说啊，今天给我们的感动啊，继续能够在侍奉当中成为行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今天会来谢谢赞助者，所有奉献的人，能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完成大事。那大会有一个小小礼物给大家。谢谢大家哈，谢谢。那等一下还有其他精彩的课程哈，有没有问题？你还一点点时间，因为戴牧师也在哈。有没有跨文对跨文化方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请教戴牧师。其实我也上过凯文斯的课哈，我觉得那个课真的给我的影响也很深远哈。我觉得是。我当一个基督徒到现在还知道说神的大使命就是
要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现在大牧师他们已经整个教会在做事情，
说这个在牧师互相比较，他说你们教会在一起祷告，就是说。